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讲一个主题啊，只讲一个主题。习近平指派公安部长王晓红参加中美贸易谈判。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9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达拉斯晨报报道，德克萨斯州众议院5月8号通过法案，禁止中国、朝鲜、伊朗和俄罗斯公民以及实体在德州购买任何物业，包括住宅、农地和商业地产。这项法案豁免了绿卡持有者，但是就算持有合法签证的临时工作者、学生以及双重国籍者都不在豁免范围之内。法案还禁止来自中国等四个国家的个人和实体在德州租赁物业一年以上，防止通过长期租赁规避购买限制。法案以86%赞成、59%反对获得通过。投票赞成的主要是共和党议员。共和党议员表示，支持这个法案是为了防范敌对国家干预德州的经济和安全。但是反对者警告，这项法案可能会加剧对亚裔社会的亚裔社区的歧视。休斯顿民主党议员吴元之表示，这传递出亚裔不属于这个国家的危险信号，可能会重演历史上的不公待遇。这个法案已经在参议院通过，目前正在等待众议院跟参议院协调版本之后，交给州长签署成为法律。那么类似的法案在佛罗里达州也实施过，但是已经被上诉法院暂时叫停。德州的版本可能面临法律挑战。与此同时，德州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今年一季度，奥斯汀的房价比2023年的高点下跌超过 10%。德州平均房价是 30.3 万美元，同比下降了 0.7%。分析人士指出，法案通过之后对房地产市场不利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5月9号凌晨，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再次出现空管系统通讯中断，机场的空管员有90秒钟无法追踪飞机的位置。报道指出，空管员在无线电中告知一架联邦快递的货机，我们的屏幕全黑了。这次事件是因为宽带网络故障引发空管系统通讯中断。事发后，联邦航空管理局关闭了纽瓦克机场，直至上午11点重开，期间有380个航班延误，141个航班取消。这次事故和4月28号空管系统故障相同，当时是雷达与通讯中断，空管员无法掌握飞机位置90秒钟，也不能够和飞机通信。事后空管员要放创伤休假，导致纽瓦克机场有大量的航班延迟，连续两次航管系统发生故障，显示美国航管系统老化问题严重。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联邦航空管理局裁减了300人，让航管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美国运输部长达菲5月8号提出航管系统升级计划，计划在全美范围之内安装4600个新的高速的连接装置，更换600多个雷达。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旧金山湾区的地铁 Bay Area 的 Rapid Transit 在5月9号上午5点发生信号故障，所有的列车停驶。那么上午的通勤交通一片混乱。报道指出，地铁工作人员当天清晨无法启动信号系统，无法安全操作列车。BART 发言人表示，这次故障影响50个车站，初步怀疑是信号系统的电源出了问题，不涉及网络攻击。BART 在1972年开始运营，一天的载客量是 17.4 万。因为 BART 在5月9号高峰的时候停运，旧金山市民要寻找其他的交通方式上班，通往海湾大桥的高速公路交通拥堵，原来坐地铁15分钟的路程，现在开车需要50分钟。旧金山加强了公共交通和渡轮服务， 但仍然有不少市民上班迟到。第四，明报报道，深圳最大的旧改工程白石洲啊，白石洲城市更新项目因为拖欠工资，有几百个工人在5月9号在工地的大门前聚集讨薪。白石洲城市更新项目是开发商是绿景地产，讨薪的工人都穿一件中件二局中件三局的工服。视频显示工人在新建深圳第一高的住宅楼，也就是开发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啊。有工人说，去年曾经在白石洲城市更新项目的工作，到现在都没有拿到工作啊工资啊。那么绿景地产去年其实已经开始暴雷，去年上半年绿景地产现金不到43亿，它的债务是357亿啊。去年8月绿景地产无法准时支付这个白石洲村民的过渡租金，今年1月绿景地产有一笔1.85 亿元的境外债到期，导致债务违约。债权人2月份在香港法院申请绿景地产破产，要求偿还21万美元的债务，21万美元就申请他破产。可见什么？可见他真的没钱了啊。绿景地产做白石洲这个项目叫什么？叫蛇吞象啊！他没有这样的实力，但他非常勉强在做这个事情啊。其实，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有很多这种故事，一夜暴富。什么叫一夜暴富？就是蛇吞象成功了就一夜暴富，蛇吞象没成功就是绿景地产现在啊。第五，红星新闻报道，西安5月8号晚上7点出现了雷暴啊，雷暴、大雨、冰雹、强对流天气。启用不到三个月的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多处漏雨，成了水帘洞啊！登机口还刮起了大风，弥漫着灰尘。那么咸阳机场说，冰雹堵塞了排水系统，雨水漫过排水槽，渗进了大楼内。咸阳机场 T5 航站楼去年12月落成，今年2月启用，总面积有70万平方米。就在航站楼启用的两个月之后，虽然是7号，就有乘客在社交媒体上发照片说 T5 航站楼楼顶吊顶脱落，露出了缝隙啊。那么现在航站楼启用不到三个月又开始漏雨啊。那么这个航站楼的施工质量非常非常差啊，是豆腐渣工程。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没有中国的公共建筑很少没有豆腐渣工程。为什么？因为需要贪污啊，又需要贪污啊，不管多么危险他都要贪啊。第六，婆婆社报道，智联招聘悄悄地停发了持续了十几年的薪资报告啊。那么智联招聘往年都会在每个季度结束后的一个月发布全国38个城市新入职员工的平均工资啊，从去年四季度开始这项报告就没发布过。那么智联招聘上一次公布的数据还是去年10月啊，数据显示全国平均薪资同比下降，并且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趋势。外界普遍认为智联招聘不发表报告是因为工资实在太低了啊，如果持续公布的话政府会不高兴啊，中共会不高兴。去年年底网络上开始流传一句话，叫中国回到了3000元月薪的时代，这个话不夸张，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就是现实。但是另外不是中国第一次出现数据消失的情况，除了智联招聘的工资报告停掉了，中国的就业研究所2022年就停发了就业报告，中国人民银行的储户调查报告去年年底开始不断的延后。那么数据消失就是为了掩盖真实的情况啊。那么另外彭博社报道，因为中国青年人失业率太高，中国经济前景不明朗，结婚人数持续下降，出生人数持续减少，不婚不育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定时炸弹啊。彭博社会做这样的稿子现在啊。那么去年中国结婚的人数对数是610万对，创下历史新低啊。 那么只有去年2024年，只有2023年峰值，2023年是中国结婚人数的峰值，只有2013年的一半。那么去年中国人口总数是 14.1 亿，比2023年减少了139万，是中国连续第三年出现人口减少。专家警告，人口危机一旦失控，将会重塑中国未来的格局。第七，国家统计局5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跌 0.1%， 连续三个月出现下跌，也就是中国还在通缩。那么剔除食品燃料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 0.5%， 是环比持平。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跌 2.7%， 连续30个月下跌。出厂价连续跌了30个月，你说它可能不是通缩吗？那必须是通缩啊。数据反映中美贸易战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开始构成了影响。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单辉最近接受 CNBC 采访时说，今年中国 CPI 是零，低于去年的 0.2%， PPI 下降 1.6%， 是去年下降是 2.2%。 单辉说，中国商品的价格必须下跌才能吸收美国进口商品留下的过剩供给。那么中国制造业无法迅速的适应突如其来的关税上调，可能会加剧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巴克莱银行高级中国经济学家周英科指出，中美关税战的副作用就是中国企业掀起了激烈的价格战，结果是侵蚀企业的盈利能力，影响就业，削弱消费需求。通缩基本上大家知道，通缩的结果就价格下跌。价格下跌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整个供应链都没人能够挣钱。整个供应链没人挣钱的后果是啥？就是要裁员呗。第八，美联社报道，丹麦外交部5月8号召见美国驻丹麦大使，临时代办戈弗雷，要求美方解释在格陵兰岛进行间谍活动的报道，并强调丹麦不能容忍美国的间谍活动。这件事情源起于《华尔街日报》5月6号的报道。报道指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指示中情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机构重点收集格陵兰的情报，包括格陵兰独立运动和当地对美国开采资源的态度，识别出支持美国的格陵兰和丹麦人士。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美国在格陵兰岛的间谍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对盟友来说是极不尊重，也完全不正常。这次间谍事件的曝光加剧了美国和丹麦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示希望收购格陵兰，甚至不排除使用武力。丹麦和格陵兰方面坚决反对。这是第八、第九。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联手开发第六代隐形战机，并且考虑把战机卖给澳大利亚，加强关键伙伴的安全协作。这项合作计划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叫 GCAP， 它是在2022年12月启动，目标是在2035年前在日本、英国、意大利部署第六代隐形战机，取代日本现在的 F2 和英国、意大利的台风战机。那么第六代隐形战机具备三项核心能力：第一，隐形设计和内藏武器；二，人工智能和人机协同；三，模组化软件架构，便于升级维护。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已经成立合资公司，今年三月还向澳大利亚简报了新战机的设计规划。除了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沙特都有意成为这个项目的伙伴国，提供资金并采购战机。观察人士指出，川普政府对全球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促使其他国家寻求美国以外的合作伙伴。这使得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不仅是战机计划，它更会重塑印太安全格局的手段。这是第九、第十。法新社报道，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5月9号在乌克兰举行会议，会议正式支持设立特别法庭，审判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对乌克兰战争的罪行。设立这个特别法庭是为了弥补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空白。由于俄罗斯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国际刑事法院无法对俄罗斯高层领导人提起侵略罪的诉讼。那么这个特别法庭将会由乌克兰与欧盟委员会欧洲委员会共同设立，预计地点设在海牙。目前已经有40个国家表示支持，包括欧盟、英国、加拿大、日本，不包括美国。美国这个时候就不是掉链子啊，他很有意为之啊。特别法庭的目的是起诉20到30名俄罗斯高层人员，包括总统普京、总理米舒斯金、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别罗布索夫。抱歉。尽管现任国家元首享有国际法上的豁免权，但是法庭将会收集证据，为他卸任之后起诉做准备。另外，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5月9号通过各自的幕僚互相祝贺二战胜利80周年，可耻吧？非常可耻啊！为什么？苏联本身就是二战的策源地，苏联和纳粹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苏联其实就是纳粹德国的帮凶，他跟纳粹德国一起入侵了波兰，所以向他祝贺二战胜利实在很可耻啊。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对记者说，普京和川普使用了温暖的措辞，交换了热情的祝贺，并称这是我们共同的伟大节日。相比之下，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梅尔茨和波兰总理图斯克将在5月10号前往乌克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这是第十、第十一。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5月9号晚上宣布取消金文珠的总统候选人资格，改由前总理韩德珠代表国民力量党参加总统选举。金文珠曾经担任劳动部长和国会议员，今年4月加入国民力量党并且宣布参选。他在5月3号通过国民力量党获得党内初选，成为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那么金德珠此前是以无党派人士参选，民调结果显示韩德珠的支持率领先金文珠，不过他们两个人的支持率都远远落后于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韩德珠和金文珠都属于保守阵营，国民力量党认为如果两人同时参选将会分散选票，所以最终决定改推韩德珠参选。金文珠5月8号向法院提出申请，试图阻止党内更换候选人，但是被法院驳回。国民力量党发言人申东旭，表示国民力量党将会在5月10号为韩德珠办理入党的手续，并且在5月11号之前办理总统候选人的登记手续。这是第11、第12。旧时报报道，陆委会主委邱崔正表示，截止4月底已经检查了37万名公务员，发现2名公务员有中国身份证，75人持有中国的居住证。台湾公务员被中共渗透的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邱崔正说，公务员应该效忠中华民国，不该申请中国的身份， 更不应该持有双重身份。陆委会已经启动专案，协助公务员注销中国证件，未来会扩大检查。那基本上我认为中国渗透是两种，一个方面是社会边缘性的人群，另外一个就是跟中共是同路人，这就不用渗透了，直接投降啊。13明报报道，香港贸易发展局拒绝了三家独立出版社参加今年的香港书展，原因是这些出版社去年曾经展出所谓的敏感作者的著作，被贸发局要求下架。被拒绝参展的书商独立出版社包括蓝蓝的天界限书店。去年书展期间，香港贸发局要求蓝蓝的天把资深媒体人欧嘉玲、已故的立法会议员邵家尊的著作下架，要求界限书店把欧嘉玲、赴台作家廖伟棠、海外港人组织希望学的著作下架。蓝蓝的天总编辑武志珍表示，香港书展近年开始排挤独立出版，已经不能再代表香港的出版界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指派公安部长王晓红参加中美贸易谈判，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指派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王晓红参加5月1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中美贸易谈判计划是星期六举行，美方是由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牵头，中方是由副总理何立峰牵头，公安部长王晓红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和美国联络芬太尼的问题。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不满中国的芬太尼原材料涌入美国，川普政府一直要求中方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切断这个芬太尼的生产和出口，解决美国毒品危机。那由于中美之间一直处于一个不信任的状态，所以这方面的合作一直没办法展开。那么报道指出，最近几个星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压力加大，中方开始尝试在芬太尼问题上重新和美国接触，为了摆脱关税敌对状态提供台阶，使得双方启动贸易谈判。华尔街日报之前报道说，王晓红私下和美方接触，说中国愿意在净土问题上和美国合作，这件事情为双方实现贸易谈判铺平了道路。言下之意就是因为王晓红的表现，美方启动了双方的谈判啊。但是这个我有点怀疑啊，我有点怀疑，因为其实中美双方都是有意愿谈判的，只不过双方在机制上可能有些问题。芬太尼是不是其中一个催化剂？有可能是催化剂，但应该不是条件啊。报道指出，白宫近日向中方提供了一份建议清单，内容包括中国如何阻止芬太尼贩运行为，其中包括对参与此类贸易的企业发出严厉的警告。知情人士透露，中方代表团将会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这些具体要求做出回应。史丁生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王晓红出席意味着一点啊，就是芬太尼问题不仅仅是谈判内容，而且是现阶段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环节。中方合作的意愿有多大，会表明他们对达成贸易协议的渴望程度。那么最近几个星期，双方都对某些产品豁免，截止目前为止，中美双方豁免似乎是为了限制，就尽量避免经济损失，而不是做出让步。兰德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叫迪皮波测算，截止目前，美国对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给予了关税豁免，商品价值大概是1020亿美元， 中国方面则豁免了半导体设备等价值46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的关税啊。地皮波说，通过实施这些豁免，双方都向对方这个展示了自己的软肋啊。那么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5月9号发布一个消息，说国家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最近呢举行了一个会议，会议要求打击稀土走私问题啊。那么报道说，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组织商务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海关总署、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家邮政局啊，这七个部门在深圳开一个专项的现场会，专项行动现场会啊，我很久已经没听到这样的东西了，部署打击战略矿产走私的各项具体工作啊，这叫战略矿产啊。会指出，去年对镓，中国对镓、锗、锑、钨等稀土啊实施出口管制啊，然后陆续就出现了稀土走私的案件。这些稀土走私呢试图逃避出口管控啊，会要求深挖走私稀土的实体和走私网络，加强跨部门的执法协同，加强和港澳这个海关的执法合作，确保实现啊国家出口管制的目标。那么这个会当然是开给美国人看啊，就是给这个给何立峰一个什么一个威慑的机器啊。实际上呢，美国呢，美国是世界上排第二，中国是稀土开采第一，全世界排第一啊。那么美国是全世界排第二。美国的稀土开采占到全世界的 12%， 其实比例也不小啊。那基本上美国的稀土大部分来自加州啊，主要的问题还是提炼稀土会造成巨大的污染，所以基本上但是并不是做不到啊，并不是做不到。所以中国一直在想办法用稀土作为一个战略威慑的资源，我觉得时间问题，只要时间拉长一点，这件事情就会结束啊。那么总的来说，中国在非常认真地准备贸易谈判，并且愿意为这场谈判准备下台阶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就是王晓红突然蹦出来，就是一个贸易谈判出现了一个公安部长，这非常的特别。当然王晓红从华尔街日报报道来看，王晓红的出现是中国中方向美方展示诚意的这样的一个意图。但是另外一方面，习近平安排王晓红去参加这个谈判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要在这个谈判当中体现他的意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玩味的情况。那么最近呢，因为海外不断的有消息传出来，现在愈演愈烈啊，说习近平最早是习近平会在四中全会推居二线啊，我们都有报道。那么最近还有更多的消息说四中全会会对习近平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那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安排似乎在反驳这种说法，因为习近平似乎仍然在控制一些非常关键的领域。中美贸易谈判够关键了吗？另外，习近平5月9号出席了这个普京安排的红场阅兵，作为战争状态的交战方，习近平远赴莫斯科支持这个他的老朋友普京，给他撑腰啊，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还是非常重视俄罗斯的这个地位和关系。那这个行为，我认为还是符合习近平的性格啊。习近平的举动，其实展现了什么？展现了中国一面倒的亲俄立场。那么中国所谓在乌克兰问题上坚持中立的话术就破产了。 欧盟对习近平的看法应该另外有一番滋味啊。其实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中国一直在寻求和欧盟的合作，成为这个中国寻求和欧盟的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当下非常关键的外交取向啊。习近平在祝贺中国与欧盟建交50周年的信上说，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不仅成就彼此，而且照亮世界。他希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总结中欧关系的发展经验，深化战略沟通，增进理解互信，巩固伙伴关系，扩大相互开放，妥善处理摩擦分歧，开辟中欧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讲得多好听。中国还取消了5位欧洲议员的制裁。今年7月中欧峰会会在北京开。那么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欧盟不仅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角色，还成为中国商品非常重要的市场，至少它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但是习近平用行动证明了他对欧盟的表态不值得信任。习近平上一次跟普京见面是在喀山金砖国家峰会之后，他们又通过很多次电话啊。那么这次习近平对莫斯科的访问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第3次，也是习近平第11次访问俄罗斯。没有哪个国家比习近平去俄罗斯更频繁啊。就像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叫鲁德尼克描述的那样，中国是俄罗斯经济的生命线，中国不仅仅是俄罗斯能源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同时也是俄罗斯战争机器所需要工业产品的重要来源。所以对习近平来说，普京是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用的盟友。习近平从普京身上找到了他青年时代的意识形态痕迹，于是习近平就尽情地展示他和普京的鱼水情，同时就踢翻了中国为欧盟准备好的陷阱。于是呢，习近平任性地把中国的外交再次放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这一头呢，中国公开要跟美国硬刚啊，中国的媒体官方媒体说很多狠话，但另外一边呢，中国又私下非常积极地跟美国沟通，要求谈判。这边呢是中国积极地推动和欧盟的关系，另外一边呢中国又无上限地发展和俄罗斯的关系。这种矛盾和对立你怎么自洽啊？那么这一切都证明什么？这一切都证明习近平仍然在任性地控制着中国的外交政策啊，非常没有逻辑地挺进他的地缘政治议程，特别是安排王晓红参加贸易谈判。这个安排呢，老实讲我觉得有示威的意思啊，示威的意思。因为他是个公安部长，其实老实讲，这就算真的要去解决芬太尼的问题，你安排个副部长不行吗？副部长已经很高级别了，一个芬太尼多大的事儿？芬太尼不是很大的事儿啊。你安排一个，他是国务委员，副国级，这是个副国级的官员，他级别跟那个谁是一样的，跟何立峰是一样的，只不过何立峰排名在他前头。安排个副国局就作为一个成员，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是要向大家展示习近平在这个贸易谈判当中他的意志。所以毫无疑问，习近平的权力是被削弱，这是事实。但是我还是认为习近平的基本盘仍然存在，仍然是稳固的啊，基本上是这样。 好吧，那我们今天东西我们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收到很多网友跟我们讲说他们的订阅就莫名其妙不见了。那不见了怎么办呢？不见怎么办，我就跟大家提醒一下，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如果不在了再订阅回去，好吧。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观点，看到习近平和普京坐在一起观看阅兵的时候，我想问之前说川普要联中抗俄的那群川粉呢？我觉得那个故事翻篇了吧，应该翻篇了吧，因为常理应该讲不过去啊，常理应该讲不过去。很多人是以什么来分野？是以中共为来分野，其实只要这个人反共啊，这就是好人，其实这个人不反共那就是坏人，基本上是这样啊。但事实上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很多东西会变的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习近平去俄罗斯是否对他大权旁落的辟谣？某种程度吧。大权旁落我倒不觉得，我觉得他是权力被削弱。大权旁落意味着他已经没有权力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仍然有权力，他仍然是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还有军委主席，这个他位置还在。我认为他被削弱的原因是因为他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这个非常重要。这也是我觉得他之前放出各种消息的其中一个原因。情况，在疫情期间关注了王老师的节目，2018年在澳大利亚认识了我的老婆，她是法国人。由于中共的疫情管控，这三年 FaceTime 网恋无法见面。2023年我们结婚了，感谢王老师一路的陪伴，下个月即将前往法国定居。未来一定会给王老师买杯咖啡。 OK， 谢谢啊，谢谢啊。提问，请问王老师，这次印巴冲突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吗？背后有没有大国在其中角力？这是个好问题。我们最近对印巴冲突报道的不算太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没有看到地缘政治角力的一个迹象，没有看到，似乎目前冲突还局限在双方就这两个国家边境的一个状态啊。只不过呢，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太多的报道，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它并没有太明显的扩大化，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的焦点似乎变成了这个飞机跟导弹的问题啊，这个五毛跟小粉红高度自嗨，我就不想掺和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就没有跟得太紧。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在关注，如果有新的动态我们还会报道，但是没有报道那么频繁的。我没有看到，因为其实为什么印巴冲突大国介入的少的原因是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件事情其他国家很难掺和。印度跟巴基斯坦的矛盾，大家知道他们原来是一个国家啊，就是因为宗教的问题，所以大家变成两个国家。那么这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这种历史的恩怨由来已久啊，其他国家掺和很难掺和，一不小心那就不知道。而且基本上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中国跟印度有边境冲突，中国跟巴基斯坦是中国是巴基斯坦幕后的支持者，印度就更不好说了。印度跟俄罗斯关系不错，跟美国关系不错，他搞不结盟运动，印度自己是个大国。 穆迪跟美国的关系也挺好，现在这个情况就相当复杂，你掺和一不小心没搞好，利弊大于利，所以我觉得他们基本上不会太多的参与啊。情况中国央企一般在一线城市、省会城市都很少。2021年央企中国稀土集团落户在一个三四线小城啊，赣州，就是要研发开采，冶炼销售严格管理，能打出牌都是好几年前计划之内。为什么在赣州？很简单，中国的稀土冶炼提炼集中在赣州，赣州有几家，而且他们说哈，我不知道，他们说这个稀土，习家是有份的啊，习家是有份的，赣州的稀土的冶炼就是提炼中心在赣州，它设在那里是有道理的。观点：回收稀有金属的方式最难克服的是成本，当成本明显高于现有的市场的时候，就很难形成经济效益，甚至进入恶性循环，无法达到经济规模，也很难成为，也就更难将成本下降。虽然有国安效应，但不符合市场机制，事倍而功半，终难有大成。澳大利亚也好，加州也好，其实都有稀土的提炼啊，提炼的稀土矿，有稀土矿，又有提炼。那么后来中国的这个稀土大发展啊，中国的稀土价格就持续下降，结果澳洲也好，加州也好都倒闭了，所以就剩下赣州了。观点：稀土是成熟制成的原料，不一定是最佳制成，而稀土开采要付出极大的能源与环境污染，能找到最佳的方案才是永续的关键。利用稀土制造的产品，其实用一般的金属也能制造，只是功效比较差。但是考虑成本与能源消耗，其实不用稀土也有不错的效能。有商业规模之后，再找替代方案，提升效能，降低成本，细细研究才能让科技进步，不是非要稀土不可。如果稀土又便宜又不被约束，那当然你会用稀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讲，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毛绒玩具 80% 在中国的原因。他不到最后一刻，他为什么要把产能转走，理解吗？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商业机构他还是要讲利益，就是说你没有到最后的关头，他不会把订单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就是这个道理啊。情况之前看过一个说法，王小红是49年以来第一个从基层派出所的民警一路升上去的公安部长。这要查一下吧，这个不大难，不容易查，这跟基层民警没关系。如果他不是因为攀上了习近平，他也当不了公安部长，对吗？基层民警很多人都是从基层民警干起来的啊。因为你要去当公安部长，你肯定是警察出身，你空降一个公安部长好像我没见过。我当记者就是陶瓷居，那个时候陶瓷居前面应该是王芳啊，王芳。观点：就像疫情期间，习近平一面要发展经济，一面又要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习近平一直都在做这种无法自洽的行为，他就像一条贪吃蛇，什么都要，什么都不肯放弃，没有轻重缓急，贪得无厌。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他不是什么都要，他无法理解中间的矛盾，他无法理解这中间的矛盾。所以你看，其实你看过去几年外交部在欧洲的外交事务当中 非常麻烦，非常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啊！你这头支持俄罗斯，你这头要跟欧盟搞关系，欧盟问你，你认为俄罗斯是侵略吗？你怎么答？你没法答，你不能答回答这个问题，你怎么跟欧盟交代？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小学毕业他就是没有常识，你怎么办？就是个问题。我经常讲，习近平那些事儿你不用管他，你不用去批判他，他最终会把自己绊倒的，结果就是这样，他永远是最终自己把自己绊倒。为什么？走不长嘛，你自相矛盾的政策肯定走不长啊。观点：俄罗斯就是中共用来搅乱现在世界格局的恶犬。那谁是谁的犬还不好说呢，谁是谁的舔狗还不好说呢，你说呢？虽然从实力来说，毫无疑问，中国的实力比俄罗斯强。但是就像我之前讲这个武器装备一样，中国的武器装备看上去，你看那个叫什么这个军迷啊，军迷对中国这些武器装备那些数据啊耳熟能详，哎，这个性能好，那个性能有多好。然后这次打一仗，而且路透社那条新闻很搞笑，他说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认为是中国的这个歼十把这个法国的飞机把这个打下来的。然后路透社，大家知道路透社报道的，结果所有人都嗨了，小粉红也嗨，这个大外宣也嗨，都在嗨。你现在看网上有几个网络大 V 在讲这个事儿啊，那就是拿这篇路透社的报道当圣旨。你信吗？我是不信。为什么？我了解军工企业，我了解中国生产的这些武器装备，我很了解。为什么？我来自这个厂子，我来自军工企业，我很清楚他们做的东西是啥。那些指标写给你看的啊。所以嗨了没用，关键是要打仗啊，关键是要打。现在呢，印度也好，巴基斯坦也好，他们讲的话我都不信。为什么？都编故事，他们都没底线，都是瞎编故事。等慢慢再说吧，过一段时间再说吧。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的建国周年应该不会高调了，因为习近平在俄罗斯的发稿说台湾是中共的，但是中共建国不到80年，又一个中共矛盾的例子。是的。提问：请问王老师，对总统公开喊话可以买股票的事情怎么看？最后会不会成为狼来了的故事？那川普呢，百无禁忌。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 MAGA 选上去帮他干他们干不了的事情的人。川普不是一般的总统，川普把我们以往历届美国总统所有的话他都讲完了，好的坏的全讲完了。所以呢，他喊大家去买股票，就像他在不断的说这个叫什么，这个他的选举被偷掉一样，他不断的在喊这些事情，他百无禁忌。为什么？因为MAGA容忍，因为这些MAGA不会因为他讲这些话而放弃对他的支持，所以他会不断的讲这些话，就是这样。至于说为什么其他的美国总统不可以讲这样的话，因为其他的美国总统讲这样的话他要付出政治代价，但是川普不用付出政治代价，所以他就会讲这样的话。他讲过这样的话没有付出代价，他以后还会讲这些话，就是这个道理。你说一个总统叫大家去买股票合适吗？当然不合适。那我告诉你，川普讲的比这个不合适100倍的事情多得去了。你自己看看他上任100天以来他讲了多少话，是吗？这个还不容易吗？所以这件事情 老实讲，见怪不怪啊。观点到今天，今年听到最清醒的话就是你那句世界变坏了，我们要变好。谢谢啊，谢谢。观点，习近平把话说满怕追责。哪句话说满你要告诉我一下啊。观点，习近平做事太急切，疫情刚有效果他立马就说他是亲自指挥。疫情有效果是啥意思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你是说风控吗？那叫效果吗？那不叫效果啊，那叫什么效果啊？观点，中国最大的买家就是美国以及欧盟，啥意思？中国最大的买家就是美国和欧盟，在以前有大量外资进驻的时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都没有办法达成内循环。现在经济更差的时候，还能达成？痴人说梦。今年绝对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要达成内循环，把薪资福利提高，这显然是不可能。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内循环，你见过哪个国家内循环？内循环只有一个情况，就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内循环，老公农夫耕田啊，然后做一些副业，这个农妇太太在家里织布做饭啊，基本上种菜养猪啊，家里就一家人基本上用这种方式维持他的生计，这就是内循环。内循环有吗？有，但是不是现在。当这个世界进入了这个时代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内循环，内循环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是不能够内循环的，欧洲也不能内循环，日本也不能内循环，没有个国家能内循环。为什么？一个全球化，全世界进行分工，每个国家做自己擅长的部分，然后大家交易，这就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局面。没有国内循环是被迫闭门造车，那叫内循环。所以内循环是一个不现实的思维。就像我讲的，我讲过很多次，川普想让制造业回归，制造业回归的目的是什么？讨好 MAGA， 讨好 MAGA 的目的是他可以获得支持。但是制造业能够回归吗？制造业回归不了。为什么？很简单，美国人谁愿意进厂打螺丝？你能够招到足够的工人，技术工人吗？不仅仅是打螺丝的普工哦，是技术工人。制造业最重要的不是普工，是技术工人。川普这头反移民，那头把那些他不喜欢的人赶走。你现在怎么去发展制造业？制造业不是那么简单，制造业非常的复杂，制造业比高科技复杂多了。为什么？因为它需要配套。你想一下，你开发一个软件，它的复杂程度高，还是做一个摩托车复杂程度高？我告诉你，做摩托车的复杂程度比你做一个软件高。你一个软件，你一个人就在那儿就可以写完，对吗？你做个摩托车，你试试看，你的零部件，你的各个零部件得多少零部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低估了制造业的复杂程度。制造业是当代世界经济当中最复杂的产业，没有比制造业更复杂的产业。你想一下，美国现在具备这个条件吗？美国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不说别的，发电量你就不够，发电你不够，交通你不够，你交通你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看，美国要发展制造业，从人力资源到配套到基础设施都是不够的，然后你就放弃高科技呗。你美国就这么多人口，你怎么搞？所以这件事情不现实，发展制造业不现实，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习近平讲的内循环，都不现实。为什么？他们都不懂，不了解，没有常识，认知不足， 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讲认知很重要，认知帮助你判断啊。观点：中国的压力都在企业身上，美国的压力都在消费者身上。哎，这是什么意思？本质上是中国企业和美国消费者的压力竞赛。为什么呢？我没看懂，你能再跟我解释一下吗？中国的压力在企业身上是啥意思？逻辑是什么？什么压力？谁给他的压力？什么压力？你告诉我一下，你不告诉我怎么知道呢？观点：以前小粉红都说路透社不可信，这次又把路透社的话当圣旨，活生生的灵活双标。是的，啊，观点：让刀把子跟着去进行贸易谈判，这种操作有点设立内任的感觉。独裁者有个特点，是什么特点？不需要逻辑啊？为什么？像习近平也好，川普也好，习近平是官二代，川普是富二代，这两种人的共性是什么？这两种人的共性就是他们要得到的东西都不是靠说服别人得到的，他们是想要就有了，所以他们是不需要逻辑的，他们是不需要逻辑的，所以他们的世界是没有逻辑的，他们就是要和不要的问题。所以你看得很清楚，王小红去参加这贸易谈判，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他是个副国级的高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你让他去作为一个成员去参加贸易谈判，这不 make sense。 但是他想要就有了，这就是这一类独裁者的特征，他们的特点就是这样的特点，他不管那么多，他我想要就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不奇怪，这一点都不奇怪。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不 make sense 的事，不符合逻辑的事情，没有常识的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独裁者的身上。他不需要，他也不习惯做这件事情啊。观点：我看好美国，但不看好川普。市场需要开放性，经济需要延续性，政策需要稳定性，企业需要确定性。这个说的是对的，非常对。我再讲一下，市场需要开放性，经济需要延续性，政策需要稳定性，企业需要确定性。而川普喜欢制造不确定性，川普不是制造不确定性，他是千岛湖大脑，想的一出是一出，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说我制造不确定性，不是的，是他的行为就根本没有逻辑，没有系统，没有逻辑。今天东，明天西，今天是正的，明天是反的，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不确定是这么来的。他目前所作所为必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破坏的结果，也给美国的信誉和全世界的信心带来坏的结果。核心还是信心的信誉的问题，信心的问题，信心最重要。现代经济靠什么？现代经济靠信用。为什么？都在借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经济，一块钱会变成一百块钱。什么东西变成一百块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大家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收入的。大家记住这一条，就是你现在一个月收一万块钱，其实呢，如果讲实体经济只有一千块钱，就是因为有信用，现代经济的信用把这些收入放大了。信用的背景是啥？信用的条件是啥？信用的条件就是信誉，因为你有信誉，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信用，你得到这个信用，你的收入就会放大。所以信用很重要，信誉很重要。川普今天东明天西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在消耗美国250年建立出来的信用。他不是经常说我们有影响力，我们各种各样的影响力，那不是他的影响力，那是美国250年累积出来的信用建立的影响力啊。好吧，那我们今天 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明谢，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那我们下个节目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好吗？谢谢啊，周末愉快啊。